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二十二集。见王凌霄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，当真以为是他把王凌霄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赶紧把罪过都揽到自己的头上，慌忙站了起来，手足无措地说：“王凌霄同志，你别生气呀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让我这个大老粗气出毛病了，我跟你学还不行吗？”彭一峰说：“好啊好啊，王凌霄，你听见了吧？云开雾散了，你把司令员攻克下来了，天珠山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。”王凌霄还是没说话，笑笑。尽管霍英山表态要认真学文化，但是真正学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。思想通了，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通了。霍英山脑子并不笨，但是前头学，后头忘，一忘了，积极性就下去了。有一次，王凌霄在度假老楼西边的岗子上看夕阳，心烦，自己跟自己发了一通牢骚，说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教文化居然摊上了霍英山这个榆木疙瘩，教他学文化简直比打鬼子还难。这时候他听到了他的声音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有心人。”他倏然一惊，睁眼四周看了看，去无人迹，远方的落日正在一点一点地挨近山脊，落日底缘和山脊的衔接处像是融化了的钢水，在远山的轮廓上阴出一片血红。那时候在川陕，红军也搞扫盲，他当团政委，当师政委，都把扫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。他总是说看问题要长远的看，我们现在是跟敌人打游击，嗓子大胆子大就可以当排长，十几个字就能当参谋，敢打敢拼就能当连长。可是我们不能总打游击，我们要夺取政权，就要和敌人大兵团作战，既需要战略思想，也需要战略技术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。将来战争结束了，还要治理国家，制定法律，管理社会。如果我们这些打天下的没有文化，革命成功了也就只能回家种地了。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，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，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，没有信仰就没有报国牺牲的精神。所以建军之道必须学习文化。他也是听过他讲课，他能够看得出来，那些听他讲课的干部有团长团政委，有营长营政委，他们对这位首长是信赖的，也是信服的。只要是他鼓励大家做的事情，大家都非常卖力地去做。他是那样的自信，那样的富有激情。他仰着下巴，一只手插在腰间，一只手做着凌厉的动作，耳朵根子上夹着一截铅笔头，慷慨陈词。文化就是机关枪，文化就是迫击炮。不，文化比机关枪和迫击炮还要重要的多。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，更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。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！要是他还活着，要是他还在这里，霍英山的学文化算什么事儿啊？天大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。只要是他要做的事情，霍英山也会跑前跑后的去做，尽管他瘸着一条腿。倏然，他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红光，他看见西边的火烧云，又弥漫了天穹。天穹下面，一匹雪青马正在向他驰骋而来，夕阳的余晖像海水一样跟随着他。他的血液顿时涌了上来，他站在高高的山上， 向他张开了双臂。他们一起走上了天珠山的林间小路，一如当年一起走在川陕根据地的羊肠小岛上。他打着绑腿，神采奕奕，腰间别着精致的小手枪。他跟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一只桂花，幸福洋溢在脸上。他说，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他说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永远永远。他说，那就等革命成功吧，革命成功的，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。他说，我现在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已经等了三年了，一天也不能等了。他说，不行啊，我去执行一项绝密任务，我们不能因为儿女私情影响了我们的事业。他说，你真舍得把我丢在这里，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多难，同志们不理解我，我就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，我感觉到我好孤单。他说，革命就是这样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他说，这里的工作好难做呀，组织上让我去教霍司令学文化，前头学后头忘，真是刀枪不入啊。他见他笑了，哦，你是说那个霍营山啊，那是个很能打仗的家伙。他说，可是他根本学不进文化，怎么办？他看见他扬起了下巴，似乎在跟白云喃喃私语。他说，像霍营山这样的同志，没有尝到文化的甜头，也没有感性认知，觉得很深奥，怕字当头，所以就排斥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不能掰开脑袋硬灌，得用巧劲儿。王凌霄说，我也想了，可是一笔一划都是死的，只能硬灌。他说，一笔一划怎么是死的？你看新四军三个字。突然王凌霄眼前新四军三个字横竖左右都活了起来，他顿时感到一阵清爽的气息从身体的内部冉冉升起，像是伴随着一阵高山流水般清澈的音乐。他说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你总是那么一针见血。他想挽起他的胳膊，却发现他不见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茫然四顾，身边只有越来越浓重的暮色。田红月带着新参军的晋新等人从杜家老楼方向向他走来，并且喊着他的名字。第二天早上，王凌霄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灌输教学法，而是把每个字拆开。王凌霄用树棍在地上画了个一字，问霍英山，这个字认识吗？霍英山疑疑惑惑地说，莫非是一？王凌霄说，对了，就是一。然后又加一笔问，这个字认识吗？霍英山说，莫非是二？王凌霄说，对了，就是二。霍司令真聪明。霍英山说，这么容易啊，那八就是画八下，一百就画一百下。王凌霄说，是三画三下，往下就不能这么画了，这个以后再说。王凌霄把二字头上加了一点，中间加了两点，说，霍司令你站起来。霍英山狐疑地站了起来，傻傻地看着王凌霄。王凌霄说，你两条腿站在地上，脑袋钻出了天上，你就立起来了，这就是个立字。霍英山想了想说，这个我能记住。王凌霄又在立下面写了个小字，说，霍司令你立起来了，你很高大，你脚下的东西都很小，这个字是个小字。 霍英山歪着脑袋想了一下，突然把两腿一并，两只胳膊往胯间一张，说：嘿嘿，这个小字好记啊，好写，看我这个样子不就是个小吗？说着还把腿往上一翘，以表示小字下面的一勾。王凌霄喜出望外，原先他说霍司令聪明还不过是鼓励霍英山的意思，等霍英山像蝴蝶一样扇动两只胳膊比划出一个小字，他惊喜地发现这个满嘴烟臭的汉子还当真有点灵气呢。王凌霄说：对了，霍司令，你那个样子就是个小字，来，咱们把小字上面再加一横，这就是个木字。就这样一点一滴，一尺一寸向前推进，艰难而又缓慢，还多少有点欢乐。一个上午，光是新四军这三个字经过分解组合，霍英山便学会了一二立小木金口儿约旦艮帅新四军，一共15个字。这个方法让霍英山感到很神奇，顿时兴趣大增，不仅会认了，而且会写了。先是在地上用树棍子比划，差不多了就在黄表纸上写，笔画有从下往上的，也有从右往左的，好歹把零件配齐了。写完之后左看右看，突然大叫：冯满存！冯满存应声而来，霍英山得意地摇头晃脑，孩子似的手舞足蹈，底气很足地说：看看，本司令以身作则，这一天学会了15个字，传我的话，连以上干部都要向我学习，每天至少学会认写15个字，要超额完成学习任务，谁也不许再说困难了。曾建湖是个天才音乐家，说天才倒不是说有很高的造诣，但他确实有很高的天赋。曾建湖是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，本来是学地理的，但是到了田中山之后，地理知识暂时派不上用场，需要人拉胡琴，曾建湖多少会拉点二胡，就成了抗敌剧社里唯一的乐师，还收了小侉子侯九分当徒弟，教侯九分吹笛子。前几天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没有弦的小提琴，曾建湖七股八刀把胡琴上的丝弦安了上去，起先像拉二胡一样放在腿上拉，居然也能拉出曲子。后来被彭一峰看见了，彭一峰大笑说：我们田竹山抗日根据地真神奇，把小提琴当二胡拉还拉得这么好听。胡一峰告诉曾建湖，这东西好像是应该架在脖梗子上拉的。曾建湖试了几次就使出姿势了。彭一峰下命令学文化，曾建湖也被分配了任务，而且是大任务，给连以上干部上大课。别的同志还好说，可有独立营的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满存在，曾建湖的日子就难过了。冯满存作战厉害，红军时期就是挥大刀片子的好手，而且是个老色哥，比支队参谋长许承哲和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当连长的时候还早。但跟霍英山一个毛病，就是学文化脑子不开窍，前学后忘，一上课就打瞌睡。一堂课曾建湖要不厌其烦地把他推醒，醒来之后冯存满还不高兴，说我正做梦打鬼子，眼看就要缴获一挺机关枪了，你硬是把我推醒。学文化我没意见，可你也得让我把机关枪弄到手再说呀。 冯存曼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故事，每次都弄得哄堂大笑。曾建虎感到像这样捣乱，这个文化就没法教了，就向彭一峰告状。彭一峰把冯存曼叫了过去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臭训，说冯存曼，你叫什么？一仗你当过红军排长是不是？我彭一峰还当过红军团政委呢，再捣乱把你枪杀了，到抗敌剧社当伙夫去。冯存满这才紧张起来，上课不敢打瞌睡了，把眼睛瞪得鸡蛋大，但是学业仍然一塌糊涂。李广正不像冯存满那样瞎捣乱，学习的积极性倒是很高涨，但积极性高得过了头，譬如教到了抗战两个字，一教就会，会了就提问题，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？曾建虎回答说，这是侵略，是掠夺中国的财产。但李广正并不满足，李广正问，日本也有田地，也能种粮食，为什么要跑这么远，动枪动炮还死人？他都来打仗了，田地不就荒了吗？曾建虎就回答，光靠种粮食种不出名堂，还是抢人家来得快来得多。李广正觉得曾建虎讲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还不是根本的道理，所以对曾建虎的教学方法就不太满意。而且在他的情绪鼓动下，大伙都提问题，弄得曾建虎捉襟见肘。后来曾建虎想了个办法，选了鲁迅先生的《秋夜》做教材。曾建虎心想，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名人名作，我照本宣科就行了，既学会了认字，又学习了名著。但曾建虎没想到，教名著也教出了毛病。曾建虎摇头晃脑的先把课文念了一遍，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，李广正就叫唤起来，说，曾教员，你等等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曾建虎只好重新念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李广正连忙叫停，瞪着眼睛问曾建虎，两株枣树，你就写两株枣树不就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要写成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曾建虎哭笑不得，想了半天才说，这是作者描写的手法，先看见一株，再看见一株。李广正仍然一脸茫然说，恐怕不是这样吧，他明明写着在他家的后院，怎么会是刚刚看见一株，然后再看见一株呢？你这样解释不通，大家说通不通？
大家都说好像是不通。
曾建虎的头上立马就出了冷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，这样写是为了强调的意思，强调是两棵枣树而不是一棵。李广正说，你这样解释还是不通，他要是强调两棵，直接写成两棵就行了，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。曾建虎开着冷汗说，就算我解释不通吧，咱们还是先认字儿好吗？我再接着念，你们先听一遍。岂料刚念了几句，别人没说上，李广正又叫停问道，小红花会做梦吗？小红花要是会做梦，那还能拿枪跟我们一起打日本呢。曾建虎说，李副营长，你别老是打岔。李广正较真了，我怎么打岔了？你教书总得把书上的道理讲通吧，你讲不通道理，让我跟着你瞎学，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说，叫误什么来着？曾建虎说，误人子弟。李广正说，对了，可不是误人子弟，那可是要耽误抗日的。